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都说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如今我们的科技确实够发达，我们的物质生活也足够的丰富。然而解放生产力的发达科技非但没有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各行各业的人都感到越发劳累，越发疲惫。谁能想到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替代人工劳动力的今天，过劳死居然成为青壮年的杀手。当人们在享受着网络时代的快捷便利，却人人都想回到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日子。按说社会足够进步了，文明足够发展了，人与人之间更应该和睦相处，人更应该感到幸福快乐才对。可光天化日之下，报复社会的无差别凶杀案屡屡发生，恐怖凶残的伤害罪遍布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厌倦生命，对生活绝望而自杀的人更是充斥着每个年龄层。从古至今，没有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单从这点来看，日光之下却无新事，一代又一代不过在重复上演各种人间悲剧闹剧而已。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传道书的一章一到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传道书一章一到四节就讲述了所罗门他以传道者的身份呢来谈论人生的虚空。传道书是一卷很有深度的书啊，告诉我们人生中哪些事儿会带来虚空，帮助我们发现人生的真正的意义。那么这些人生的智慧呢，就警戒我们啊，不至于掉进没有神的这个虚空中。所罗门说，我们是不可能从知识、金钱、享乐、工作或者是声望中来找到人生的意义的。我们真正的满足是来自对人生真正的认识，并知道我们所做的事呢，都在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之中。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摆脱啊争夺权力的网罗，与神啊更加亲近了。这个书的作者就是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的所罗门了。他称自己呢是传道者，就召聚人民来听他所传的信息，并且来收集智慧的言语。他呢是圣经里边拥有世上的一切 啊，包括智慧啦、权力啦、财富啦、尊荣啦、啊、名誉啦，以及神的恩宠的其中一个人物。然而他却说，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是虚空的。他致力于唤醒人民啊，不要把信心放在个人的努力、才能和自己的意义上，而是要把自己呢奉献给神，作为他们活着的唯一理由。好，我们就要问了，所罗门一生辉煌，为什么他还说人生是虚空的呢？所罗门他以怀疑和消极的论调来写这卷书，他是有原因的。在他将走完人生路程时，回顾自己一生所做的，他发现大多呢都是虚空的。一般人相信只有好人呐才会兴旺，恶人一定会受苦，但在所罗门的经验中并不是如此。他尝试了一切的追求，并取得极大成就，但是在他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发现除了神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来快乐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读者呀不要做同样无意义的追求。所以我们如果不在神里边啊，只想凭自己来追求人生的意义，那么就永远得不到满足，而所追求的反而会让自己感到厌倦。所罗门他所治理的以色列国虽然处于全盛时期，但是呢，他想让百姓明白，成功和繁荣不可能长久的持续下去的。在诗篇103篇14到16节，诗人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啊，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经文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眉毛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雅各书的4章14节，雅各也说，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看，人类所有的成就终有一天呢会归无有，我们应该把这个道理存记在心，好叫我们有智慧的来去生活。不然呢，我们在成功时啊就会骄傲自满啊，失败时就会失望气馁。那么所罗门写这个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世上的财物和成就最终都是虚空的，唯有认识神，那么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应该在言语、在思想、在行为上来尊神为大。好，地却永远长存，那么地比人要更久，因为人生是短暂的。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不一样，也会和未来的人不一样。人类的繁衍和发展呢是生生不息的，我们100年前都不在这儿，100年以后呢也不会存在，我们都不会活得太久的，但是我们的后裔会生生不息，人类会绵延下去的。所罗门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看，人的寿命不长的，看看我们的生命，人的一生在神宇宙中是最大的失败，因为人类只在地上匆匆度过数十载罢了。有些红山岩石啊，很久以前就存在了，虽然没有人知道地球存在了多久，但是在还没有人类之前，地球已经存在了。当我们离世以后啊，地球还会继续存在。你看，人生本来就是令人沮丧和失望的，但是却使人类增加了某种程度的认知。人类和自己所想的其实不一样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传道书》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将要看到一些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些声明了。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表明，所罗门研究大自然的法则，他明白很多道理。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些都是科学上的一些基本原则了。传道书1章5到7节，经文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 仍归还何处？啊，你看，所罗门他观察的非常精确。有位学者就说了，用科学来证实圣经的准确性是很危险的。可是两者竟然有一致的地方，我觉得很神奇。在六到七节关于气流和暴风雨的叙述中，所罗门写出来的文字呢，竟然和科学上的发现是一致的，更是让人惊叹的。有些人大胆地说，科学家关于暴风雨的理论在这里清楚地陈述出来了。让人费解的就是，在所罗门的时代没有这种科学基础知识，那么是谁教所罗门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这样的事实？风的运动似乎是无法无天的、不确定的，但是风的规律呢，就像那些支配植物生长的规律一样是肯定的。海也是有规律的，通过蒸发落在地球上的水分呢，就会不断的上升，那么这样的大海就不会溢出来了。传道书十二章六节描写死亡的文字呢，充满着诗意。经文是这样来说的：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银链、金冠、瓶子和水轮象征生命的脆弱，银链形容骨髓，金冠比喻脑袋，瓶子好比肺，水轮啊如同心脏一样。心脏呢像个轮子，透过管子把血液打进来，又透过另外一个管子把血液给送出去。那么在科学家宣布血液循环的前26个世纪，所罗门就预言了人体内血液循环的这个规律了。如果不是所罗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怎么可能如此精准地用文字来描述血液循环的这个事实呢？所以说这完全是圣灵的感动。在传道书的1章5到7节这段经文里边有三个非常有趣的声明。第一，就是日头出来，日头落下，这是大自然中的定律，那么因此你才能够来数算日子。你可以计算日头升起，日头落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在用这样的一个专用名词，虽然我们知道日头的升起和落下是地球运转造成的。我们站在稳固的地球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日头升起又落下，这个定律千百年来一直都未曾发生任何的改变。那么历代以来，这个专有名词已经被人使用很久了。那么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日头出现和消失的时间呢，是那么的精准啊，一定是循着某种定律来的。好，第二，风往南刮，又向北转。风有它的运行的模式，即使运用现代的仪器也很难准确的来预测天气的。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3章第8节追溯他所说的，追溯说风随着意思吹，那么是指风想往哪里吹它就吹到哪里，那么这也是有定律的。追溯接着又说了，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的，我们无法知道风的走向，但是所罗门他怎么会知道呢？所罗门没有仪器，没有专业背景，他的结论是怎么样推算出来的呢？第三，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所罗门他安静地说出了蒸发的这个定律了，就是水分升到空中的这个定律。那么当风一吹，会把水分呢吹到陆地上空，然后呢水就浇灌大地了。你看，整个过程就遵循着某种特定的定律，每一件事呢都不是偶然的。好，关于大自然的定律，以上几个惊人合理的声明完全符合今天人类知道的一些现象。那么和主前1000多年前的文献相比，你会发现其他的资料呢还有很多错误的结论，还有迷信，根本无法和你在圣经里边所看见的准确性呢来相提并论的。日头虽有染红天际的气势，但却转眼之间就落到西山了，那么就意味着人生的短暂和无常了。 风象征生命呢没有真的方向，虽然不断的在循环往复，但却无法得着真正的满足。那么作者使用了气势磅礴的自然现象，就更加庄严肃穆的来描述了虚空的生命了，就借自然界来讴歌神他的伟大和他的慈爱。那么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外在的自然环境，而是在于人被罪所玷污的内心。好，传道书一章八节，所罗门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那么这可能在以前看起来不是真的，但是自从电视出来以后啊，这是显而易见的了。很多人每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为什么呢？因为眼看永远看不饱，耳听永远听不足。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呢，永无穷尽。人学的越多，就越想学，越明白还有很多要学的。你看，这真是让人泄气的。物理的宇宙对渺小的人来说是浩瀚无比的，但是在神所有的创造物中，只有人类可以来理解宇宙。当一只狗对着月亮叫的时候，它不知道地球和月亮的距离，它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广袤浩瀚的宇宙中，它只是一个小狗罢了。狗的世界呢，不会比一根骨头还大，但是人的耳目永远不会满足啊，总是想不停地去探索。万事，那么是指万物，可以翻译作所有的事物，或者是所有言语。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那么这句呢，可以解释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满足人心，或者是世间的任何哲学都不能赋予人价值。万事令人厌烦，但是唯有走向耶稣基督，才能使人从这个无穷尽的困乏中呢，给解脱出来，进入到安息中。马太福音十一章27-30节，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约翰福音的14:6，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传道书1:9-10，经文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人或许会说了，那么人造卫星、核武器、汽车等等，不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新鲜的事物吗？但是呢，这些并不是绝对的创造，它只是对过去的改良罢了，并且呢，这些物质文明未曾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法。好，并无新事，不是人类文明的问题，而是指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一个新的局面。以赛亚书65:17，经文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然而有一种方法却可以打破这种绝对不可能，那就是和基督来联合而成为新的被造物。在哥林多后书5:17，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生活中呢，没有新的事物，人早已经卷进自己问题的漩涡，全然无暇纪念前人的荣光，即便是有所纪念的，也是为了从中汲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啊，绝对不是为了颂赞前人的辉煌的。那么因此追求历史声誉呢，也是毫无意义的。诗篇49:17，诗人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彼得前书1:24，彼得也说，他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人们都以为啊，我们制造一个新的产品，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有了新的发明了。电视、计算机、照相机等各类高科技新产品日新月异，那么虽然这些看来是新的，但是那只不过是科技的产品罢了，人心还是没有改变。不论哪一个时代，日光之下是没有新事的，只是舞台不同罢了。环境呢会有变迁啊，科技会出新产品，但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儿。你说iPad 不是很新吗？但其实呢并不是如此。神所造的头脑比计算机呢要更加的精细。我们有一个奇妙的神经系统。科技不能够给人类永恒的满足。那么只有一个例外，只有一件事儿是新的，那就是重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这才是新事的。传道书的一章十一节，所罗门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罗门想要从科学研究里边来找到满足，但却得到这个结论。人想尽办法使自己成为重要的人啊，使自己出名成名，但很快的就从人生舞台上就消失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那么试问，你还记得三十年前最受欢迎的艺人演员吗？最受欢迎的运动员是谁吗？能够呼风唤雨的政治领导人又是谁吗？我们的记忆呢，不会记得以前的事儿的。圣经说，我们在世上所过的日子，就像老故事一样，不能够回头。所罗门在做伟大的试验，在他的人生实验室里边来去做试验。在他的时代，以他的身份，他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想做的研究。那么即使在今天，人也做不到所罗门他所做的一些事儿。他先研究自然定律啊，科学规律，然后呢，他却沮丧地发现还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好，那么所罗门的下一个试验呢，就是探索智慧还有哲学。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所罗门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所罗门他花很多时间研究世上的哲学，他是主前一千年前的人，我们是主后两千多年的人，那么从所罗门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过了三千多年了。人类在这段时间想出很多的科技和新花样，但是现代人对哲学和智慧的认识并不比三千多年前的多的。人类在哲学和智慧方面的研究没有多大的进步的，也不能够满足人心的。那么所罗门的结论呢，还有很多。这时他追溯自己在人生中寻求至善的经历，他提醒我们说，他是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的，那么这一切都暗示着他的财富、他的地位和他的能力。那么这里，所罗门开始寻求日光之下的快乐了。首先，他决定寻求智慧，以为啊，如果可以获得足够的知识，就会快乐。所以呢，他就尽力地使自己接受最广泛的教育，投入研究和探索啊，综合和分析，学习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不久呢，他对知识不再抱有幻想了。那么就此结束了寻求了。那么事实上，他说，神容许人劳劳碌碌，这种寻求人生意义的内在动力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儿。传道书一章十四节，他又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么毫无疑问，所罗门所接受的教育呢，是当时以色列中最好的。这一点明显从他自称见过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可以知道，意思就是说，他学问渊博啊，不论科学、哲学、历史、艺术、社会科学，即使文学、宗教、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或者是其他关于人的学科，他无一不晓。 不过入门的学位证书和全优的文凭都不能给他所想要的。那么相反，他下结论说一切都是捕风难以捉摸。传道书1:15，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弯曲的不能变直，那么就像枝子弯了，那么树就斜了，树呢会长成弯的，因为枝子弯了。你我一生下来就有老我了，我们以为啊，可以通过教育的手段或做很多事情啊，来去改善老我，但是主耶稣却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身永远是肉身。那么因此呢，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在约翰福音3:6，耶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啊，教育可以解决人生的任何问题。现在高等教育，所有的再教育都在许多思想家的监督之下。他们解释说，学校里边所发生的悖逆和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年轻人呢、越来越喜欢质问，对政治和发生在他们世界中的事啊，越来越关心的原因所导致的。人们呢，更能够觉察很多不好的事在不断的发生。媒体的报道让我们随时知道最新的消息。在校园里边有很多堕落的事儿在发生，我们已经沦落到善恶不分了。所以你看，教育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那么心理学也没有答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道书看似消极，但句句是真；看似悲观，却解透了人生的真相。等到作者将最终的答案揭晓，就会让人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